感谢神，让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有机会来分享。首先应该是神万分的怜悯。我跟那个余弟兄讲，我这个周三忽然感冒，下午我们家里聚会还正常，晚上感冒的非常严重，要死要活的，整整一夜没睡觉。还说那天傍晚我就觉得不得劲，我跟云山弟兄说为我祷告，估计 有很大难处，第二天呢忽然就很轻了，这嗓子像冒烟一样，像我们那弟兄啊，然后周四还可以，周五晚上呢，我们那个教会有个团契，我觉得还可以，想多喝点水，他们泡茶红茶，就喝了茶，周晚上回去又了不得了，又是一夜睡不着。嗓子拼命咳，我太太都抱怨说你床在震动啊，我说完了，周五晚上，对，所以这次这个流感蛮奇特，我女儿说学校的同学们老师们都有这种情况，就是嗓子发烧，有一天特别严重，其他天还可以啊。所以昨天晚上我就祷告神说，我这次不知道能不能过来讲道，这个身体啊就觉得不行，昨天晚上我就特别祷告神，我说神啊，这就安排了，我如果我要变动又觉得亏欠弟兄姐妹。另一个方面呢，我很热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，我说你看咋办，求你就怜悯我，我说你这么有恩典能力，我就祷告来，我又觉得神好爱我，我说神啊，那你就把我这个感冒医治了吧，当时感动觉得是医治了，但后来又有点小咳嗽，但基本上休息得很好，而且精神非常的好，也在床上默默祷告。但是昨天睡得稍微晚一点，但是早晨也起来晚一点，能够清理淤血，有点小咳嗽，其实刚才也一点点，但基本上我发现真的算好，基本算好了。所以我们一会最后也为大家祷告，愿神能医治我们的软弱。真的，我们的神真的是想起来真的是很怜悯，也想起来我们非常的羞愧，我们有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状况。但神不计较我们的过犯，他竟然能医治我们，竟然能祝福我们，这是作为我们基督徒，特别我们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唱这些诗歌，特别我们会聚会处这些诗歌都非常的好，他说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完全靠神的恩典来行事为人，这个就是说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，我们人没有可夸的，我们唯一可夸的就是耶稣基督。可是你知道吗，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，按常理我们说我们的人生的老大应该是耶稣基督，因为基督立国嘛，成为我们个人家庭，不讲教会了，社会国家真正的主宰。美国现在是这样子吗？此时进来这一年我们教会在查考家庭问题啊，就是说合神心意的家庭，我自己也看了一些资料，也请了一些牧长来看分享一些资料，一看就了不得了，美国从60年代开始在学校里不准他有专门的祷告场所，特别是就是学生你专门连祷，当然偶尔各一些团契申请可以，但是作为教那个提供的没有，像你老师不能上课来我们祷告上课，在60年代立法取消，就是所谓的信仰驱除公共领这那个政府领域啊。以后在那个时代，就美国60年代很著名的自由民权运动，自由泛滥了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知道那个小布什酗酒啊，我们克林顿总统那就生活的乱得一塌糊涂啊。那时候在美国到70、80年代前后，美国大概有40%的。就是说我们说所谓的家庭它是没有，大约40%的家庭是不将近40%不能结婚证，也就非法同居，同性恋逐渐泛滥，艾滋病在泛滥，甚至有些非法堕胎逐渐走出台面。而在欧洲就更可怕了，欧洲人一半以上的家庭基本上就是他不要执照，事实婚姻就可以了，解决一切的，你说啊，这是我的孩子，那这是我太太，你说他一般不需要任何的执照， 在内部自动这么认定，啊，就西方它已经进入到一欧洲国家已经进入叫后基督教时代，美国现在正在跨上后基督教时代。这个时代它有个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看在美国大概在今年10月1号在拉斯维加斯大家看到的啊，有个很有名的血案。这个人您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大家看过他的新闻吗？他史蒂文，对，史蒂文帕托克。你要看他这，他是美国个人枪杀案好像有记载起来最大的，最大一个，杀死59个，伤亡500多人。后来查这个人资料嘛，很奇怪，就了解这个人，这个人64岁，他在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前身就工作3年，上过大学工作3年，那以后你说他说现在是个百万富豪，他只工作3年，也就是他30-40岁，你说他在干嘛？30年在做什么呢？他有什么职业？
赌博。
对，以赌博为生，以赌博为乐，而且赌博成了他的职业，百万富翁，还会投资，赌博赚的钱生活，赌博赚的钱，结果2次婚，现在有个菲律宾女朋友，他没有孩子，他有2张好像飞驾照，飞机驾照许可证，有猎枪许可证，他又等等，你说他自由不？从人的角度，他自由，他自主，他也不太愿意跟人特别交流，你说这个人坏吗？最后查他没有任何犯罪立案，偶尔就拿了一次在开车拿一个 ticket， 对，他基本上算没有犯罪记录，很好的人，很好的人。而且他问他的家人，他的很多亲人都说，我们听到他这个事啊，我们很震惊。他说这个人人是很温柔的，也没有什么暴力倾向，也没有犯罪记录，太聪明了，绝顶聪明，虽然吃喝玩乐，绝顶聪明。他弟弟生活贫穷，帮他做，帮带他做点事，让他弟弟都发财了，还有一点的小爱心。他不知道，很奇怪，他说他为什么做这个事，他的亲戚，他们亲戚说，我们都不知道，说这个史蒂文没有任何秘密，就是在政府那里官方没有底，作为在亲人那里他没有什么不良行为。那他怎么下的这个狠手？就是他以前他有一些持猎枪，但基本上不还枪的，就是今年6月份才开始，也就3-4个月内才大量买枪，才买40把多把枪，而且还改造枪，也就是破问题也就6月份的6、7、8、9，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在预备。他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不知道。他那个女朋友到菲律宾，女朋友回菲律宾，他打了大量的钱过去。你说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呢？如果我们刚才讲的，如果假如说我们有条件，小伙子，如果你有条件，想不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？钱多事少，吃喝玩乐，你想不想？小朋友比较可能要面，我们作为成人，你老长辈，你说，如果你有着他这个聪明，想不想过他的生活？啥也不要做，打打牌，玩玩游戏，钱就往你那里飞，是不是？对，看到漂亮，好不好？他觉得他有女孩可以了，他也结婚。结婚了，他又害怕万一以后有孩子也闹麻烦，就结婚住处。
这个人不信教，
他是什么？
他信仰的嘛，
没信
仰。
他在这没说，应该是没信仰的人。
没信仰的人。
这没有信仰的人，哎。
没信仰的，他拿枪敢打人家？
没有信仰，他这不是个就完全个人意识，应该说他几个月、3个月中间出现了一个转折。
他脑子有毛病。
对，你说他是？
神经有毛病。
他有什么问题？他说了，他这个人确实是有点稍微偏激一点，讲话有点偏激一点，但是行为没有极端行为。对，他没有伤害什么人，就以前他没有伤害人。如果他死，假如说他没有出现这个人死了，大家都觉得他至少是个聪明的闲散的人物，聪明人物，活得很好，绝不犯法，他一切都是合法作为。这是美，我们说美国人按常人心目中的英雄。典型的悠闲的那个什么中产阶层，那现在我们说， 他问题到底这个绝境聪明的人，他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他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他有一件偏激，但是也没有跟人有些动粗的行为。他跟太太关系不好，他也不要孩子，不老负担到离婚吗？可能也跟他太太，按照他为人还蛮慷慨的，可能离婚两任太太离婚就给他钱了，女朋友也很照顾的，而且行凶之前就把他女朋友早打走了，不连累他。最后他出了问题，他杀了人，最后他是自杀的。他像犹大一样，卖主的犹大一样，他觉得他有，他后来我就想他有没有认错了，他要自杀的，觉得他是有亏欠的了。你说他有精神毛病吗？你从他的一贯行为来说，因为精神行为我们知道他有个逐渐很加重的，而且是能看出来的，甚至医生档案都有的。他应该说他有极端倾向，但是应该不是有精神重病。他有些偏颇，但是他怎么会这样子？他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只是你看到过往人生，你好像找不出他的瑕疵，当然偶尔最后找到一个很重大瑕疵，是什么呢？对，他爸是 FBI 60年代通缉的十大通缉犯之一，十大名犯。但是那时候他多大呢？他是才9岁，而且大家都不告诉他爸的事。当然这种聪明人后来肯定知道，但是真的是父亲这个罪能遗传到这里吗？而且是在他出生后犯下的，他是9岁时候。我们圣经也 一般也不是说 也不说父亲的罪儿女担当的。所以从我们信仰从常规角度跟他爸有关系吗？他爸是一贯有问题啊，他这个是一贯的良民忽然问题。如果他过往有问题，真的说他有个什么问题呢？如果从他的人生角度来说，从人的角度，机会太好，人太聪明能干。还有一个呢，他做事是怎么，他这个做法是怎么做法的呢？他不会害人，原则上那是不害人，但是一切按照我的办。我想工作我就工作，我想成家就成家，但是呢，不要有任何的后遗症。可能那个时候是不是要办结婚证书比较好，他办了结婚证书，但是他不想要孩子，他不要孩子，他最后他也不愿意结婚了，就是这就是典型的一个所谓的现代人。我作为我人生的主人，作为人生的主人好不好呢？一开始你看好自由，特别是聪明能干好机会的人，开始很好。但是我们知道人生活在这世间，总有自己不能理解的时候，总有些有难处的时候。那我们说，如果我们说作为常人，他有一个伴可是倾诉化解，那他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关顾，何况说他又不是基督徒，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需要被帮助的对象。所以他有问题呢，他有个预计，当然大家现在到现在都不知道他这个到底案件的动机何在。那我们说他的唯一的问题这有什么呢？我按照中国句话，我的地盘我做主，我要做我人生的主人，我要做我人生的主人。此时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在世人中有，其实在基督徒中也有。一个人他即使信主，如果他真的以自我为中心，我们今天讲他很难在上帝面前他有一个谦卑的心，难以成长，这个家庭很容易出重大问题，甚至破损。所以说我们说一个人真的能够能做了主吗？我们今天讲一个人他真的是没有缺失吗？作为我们基督徒会不会没有缺失？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段圣经的诗篇，大卫写的诗篇。我这个字太小了啊，如果能看我们起来看，我们先他有11节，我们先分享一个7节。大卫大概写了5-6篇那个所谓的忏悔认罪诗，除了51篇，这也是一篇很有名字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吧。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恶，这人是有福的，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哭，而骨头不堪，黑夜白日
你的手在我身上重重，我的今夜耗干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为此，凡虔诚的人都当诚意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你那里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很有意思啊。大卫在这里认罪，如果我们从现在的角度，大卫是不是基督徒啊？如果我们从那时候来说，他是耶和华的子民，他是信仰真神的人，是神特别喜悦的人，按照圣经的神很喜欢他，他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人。你说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他会不会有问题呢？有罪。我们知道大卫他人生他又犯了有两个比较大的罪，一个是缩减人数，另一个最大的就是说他有个奸淫杀人，通奸，对，88的事件，在51篇他又认罪，这篇词跟那个背景大概相似，他犯了通奸杀人罪以后，在犯了这个罪的时候，人有时犯罪啊，你说他是自己的问题还是魔鬼的问题？我们经常说这自己的问题还是魔鬼的问题啊。他那个通奸就是说他因为当时跟亚门战争得胜得胜再得胜了，他然后就派约押元帅他的堂兄去征战，表兄弟征战，他就在家里享福啊，接了可能头一天喝酒过多，第二天日落平日透平息的时候，像现在在阳台走动看到了一个美女美少妇88，就发生那个事情。我们说莫名其妙，如果你看了88事件，你稍微现在人来看，你觉得大卫还真的有点冤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跟那个通奸，我们说人有犯错误的时候，君王也难免，如果从常人的角度啊，那个88我们知道他经期刚过。你知道在座的姐妹们多，你说那时候会不会有，假如说系统会不会怀孕呢？按常理是不会怀孕的，是不是？他是刚得洁净，所以也有点莫名其妙。所以他是在做一个犯罪的事情，但是没想到产生了大后果。哎，后果以后他也一再想办法的把掩盖。可是他那个手下，他那个60名将，他那个88的丈夫乌利亚呢，他坚决要忠于军队，忠于元帅，忠于元首，忠于元帅，就是不忠于他老婆。就是不动私情，所以他一再掩盖，最后只好要有就借机杀人，而且杀得很蛮妙，大卫还认为蛮妙的。但是后来说神通过拉丹先知来责怪他，他责怪以后他承认他是罪人，他说他大卫在那时候更深的认罪，说我在某福中就有罪，我天生都有罪，不是事后有罪，我天生都有罪了。但是我们知道他在公开认罪这前后，他有没有在认罪之前，您知道他有没有，他良心能过得去吗？他有神的审判吗？只是你看这首诗很有意思啊。他的三节说当他犯错误以后，他拼命掩盖嘛，人一掩盖，心里越来越硬，越来越被魔鬼掌控啊。他三节说当我在那时候我闭口不认罪，我就死挺着，而且我把好像把一切的东西都遮盖得很好，像一大雪一样，把下面的污秽全部遮盖好干净哦。谁叫我是君王呢？我这么聪明呢？但是他的心里啊，我不认罪的时候，那个世界不认罪，自己整天很难受，就像我们比我们中感冒还难受，终日哀嚎，我还中间还两天还宽松，骨头枯干，而且说那种神的中暑在我身上，我的。像夏天一样很干旱无力，苦啊，很苦。当然后来讲说还是被逼的啊，被拉达先知逼了。当然自己我想他此时自己也知道苦，但是我们说大卫也有一个优点，人讲呢他不推仗，真正的别人把他弄得太明白了，他不像扫罗呢， 要掩盖到底，私下里认，但是说，哎，拉大心这里不能公开说。大卫后来他犯罪认错，他把他写成诗歌，全国传唱。比如说五十诗篇、五十一篇、三十二篇，就大卫的训诲诗，那五十一篇最有名的八十八铜钱诗啊，大卫把它谱成乐，让乐队把它谱成乐队，你们到处是演唱我的诗歌，那不他来丑丢尽，公开了表演，这就是大卫，错就是错，公开认错。所以什么叫认罪？不仅仅是私下子，其实你要看扫罗私下有认的，他很多是私下认，但是公开的不认，就是他的认的是打折的，不彻底的。大卫在那里公开的认罪。所以大卫在那时候说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我不隐藏，我不是谁不认，隐藏不仅仅是隐藏向我自己是知道的，掩盖主要是掩盖给别人看，他知道神知道。在这里当然有的人不敬畏神，他似乎觉得神不知道，大卫知道神知道，不仅仅神知道他自己知道。在这里关键是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他也是向人陈明罪，公开的。做真正的认罪应该是公开坦诚的，不怕见证自己的错误的。所以因着拉单的责怪，忍着他公开的认罪，以致他日夜在神面前来认罪，因为那个罪太大了，连环计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。当然他认了，写了好多首诗歌，他大概写有他名字的大概五首左右认罪忏悔诗，大卫的忏悔诗，在诗篇中150篇中有四五篇，他就认罪了。你知道他当他认罪以后他怎么说呢？啊，一个人有罪愿意坦诚的公开认罪，你知道会怎么样吗？他用两个一节到二节，两个说有福。当我向神认罪，神通过拉单说宣布说，那时候人很可怜啊，他心里当然有圣灵的感动，可能没有我们现在耶稣基督来以后很明确。拉单说，神赦免你的死罪，家里有后患是阿姨。他在那里他说，当人真正认罪，神就赦免，这人是有福的，而且神不算为罪，这为罪神算看他是有福的人，两个有福，而且他两个欢喜，三十一节是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朋友。当一个人真正在神面前，也是在人面前，如果能在神面前不在人面前认罪，当然有个过程啊。大卫也是被逼的，有很多环境，有个过程。当人在神面前，也在神面前愿意诚心认罪，像这些重大的罪，其实魔鬼攻击很大，甚至多次得认这些罪的时候，他就体会到上帝是赦免的神，真的不看我罪的神，他赦免我，非常的有福。上帝而且看我是义人，上帝是看我是义人，上帝跟我关系就和好了，上帝跟我关系就和好了。而且他就说，他当他认罪的时候，他就喜乐，他的病就好了。我向你承认我的罪，你就赦免。所以在另一个诗篇很有名，也大卫写的三十篇第二节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曾呼求你，你医治了我。大卫良心的破碎，甚至他是到来了身体的疾病被医治了。所以一个真正认罪的人，他对他个人而言，他心里觉得一种欢放下开心。有些因疾有罪导致的病被医治，很多病会被医治，还有神的极大的祝福，就是自身蒙福，也能体会到他与神关系的和好，与神关系的和好。对，像我以前是做佛教居士，做了十年，也和很多的病，也得了很多的病，一个最重要有忧郁，精神忧郁，晚重度想自杀，莫名其妙的一点想自杀，到高楼上就想自己想跳下来，就很怕看到刀啊！我假如做菜看到刀，我总这个刀把自己砍，就是那有一种一个精神的忧郁和有一种好像力量，一种自残的倾向。当然，你可以用心理学解释，也可以说有魔鬼的攻击，都有。只是你知道，现在医学，特别现在心理学很发达啊。 近几十年的大量的研究，特别五六十年代以后，心理学极度发达。说现在我们世人，甚至包括我们在座的，我们的大多数的病都是叫心理性病，就是精神有问题的病，认知偏差的病。而且其中最主要就是说呢，我们犯了错误死挺死不认，死找理由，死怪对方，总是有办法把它转移掉，就像亚当夏娃犯错误一样。这个结果会导致什么样呢？就是心日渐刚硬，日渐自主主义。如果一个人如果有错误不认自己的错误会怎么样？他自己很难受，他跟神的关系就会越来越远，即使信神，像那个我们说史蒂文帕多克，他不认神，所以最后他就要嫁接别人，他觉得都是别人问题。如果有一个他觉得吴医生虽然有点偏性格偏颇，但是他如果碰到巨大难处他怪人，那我们作为说他一旦怪人，他会只是在人生中外表上看不出来，但他心里知道有多大的创伤。一个人真正没有神，没有一个最高载来帮助我们的，他一方面很自负，另一方面碰到难处他会怎么样？他会很难过的，他既会骄傲也会自卑。只是一个自负的人跟自卑，他是我们叫正反面，极端自负和极端自卑其实是统一。你要看到一个人很狂妄讲话不得了的是、你看看跟他聊聊，他其实有很多的极端自卑的层面在中间、所以我们说作为一个人，特别我们说蒙神恩典的人，如果我们有过犯我们不承认，神不喜悦，我们跟文违法成长。同时在这里我们此时诗篇呢，这个篇只是提到一方面他犯了错误，那我们在这里我就挑战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天天有犯错误的时候？会不会？会不会弟兄？我们会不会按照神的标准来看？我们有没有天天要向神认罪啊？对呀，这是按照神的标准。你说我们说罪不是说按照世界的法律，真正的罪是我们说是我们基督徒信仰中的罪，大卫认的罪。我们说他有典型，那个罪我们说太例外了，按照现在世上的法律得处理的。我们说，假如说把这特别性拿掉，放到一般来说，神眼中的罪是什么罪呢？神看什么为罪？啊，神看什么是罪？小朋友，你说神看我们什么是罪？怎么样就是罪了呢？得罪神了呢？犯错了？违反十诫，很好，十诫。还有，这是旧约，如果在新约会怎么样？违反耶稣告诉我们的。你是按照新约说，假如说啊，你爸爸你是你们小朋友啊，如果你们爸爸妈妈叫你做作业，你也去做了，遵照实践了，但是心里非常不开心，我爸爸对我这么凶，你说这有没有犯错误呀？错在哪里？心里不想干，而且心里还有点怨爸爸，要杀爸爸，在心里在杀爸爸。如果按照这个标准，我们在座的谁说他有没有天天不杀人呢？有没有说他天天假如说有些事我不想做不想做，我经常也是这样的。我们是圣经说您知道当做的事该做的善事不做就是犯罪了，雅各书四章十七节。如果这样的，对小弟兄，你有没有说有的时候想偷懒，有的时候想要多贪吃一点？按照神的标准，新约的标准，这就是贪心，这就是说灵的淫乱，就是做不当做的。所以就此而言，谁能说作为基督徒，谁说我是一个义人？所以我们刚才那个陈立，我们一个姐妹祷告，我们在神面前是罪人。所以谁是义人呢？那个罗马书说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找不到，除了道成肉身的基督。那就说这样不是很难过吗？那我自然有罪，而且我们基督徒有圣经完全的标准，有清清楚楚，常常犯罪，天天犯罪，是不时的就犯罪，那我就是非常非常的难过不安，魔鬼的攻击很大。当然我们说认罪是真实的犯了啊，我就犯了这个错误，是事实，是符合圣经标准的啊。 如果不是事实，就别人批评了我一下啊，特别我们姐妹们女孩嘛，稍微别人就是说孩子快去，可能话讲大小，说爸爸又凶起来了。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大人，特别我们中年父母比较忙碌啊，其实父母没这么想，但是孩子老是想多了一点啊。这个呢多了一点呢，这个有的是想多了，我们说也不那个叫过于罪疚感，过于罪疚，过于责怪。其实过于罪疚跟过于责怪，它都是一样一回事。责怪自我也责怪别人，责怪自己也责怪别人。那我们说这种情况里，我们自己也不需要，我们讲的罪一定是真实的，符合圣经标准的真实的罪啊。如果真实有罪，那我们怎么办？那我们真的他这里说是有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当认罪，我们就当认罪。所以他说为此凡虔诚人都当城里口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你那里去。所以他有个结论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不仅是大卫这种特别的恶例，作为我们基督徒，如果按照圣经的标准，你自己也检查自己，你知道是罪就承认。这种承认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就经历了神的赦免。所以在一方面，人定有罪要认罪，另一个方面呢，认罪这是起头，我知道我自己很糟糕，按照神的标准，每一个人身上都画了一个大红叉叉，都是该被枪毙的。像中国小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谁要被枪毙啊，有个通告，某某人假设朱世禄这个名字挂在这里，犯罪事实下面两个大红勾。所以按照这个标准，我们在座的如果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天天都要被枪毙的，神亲自来拿个枪啪啪啪把我们全部毙了，就是要认罪。但另一方面，真认罪好不好呢？好不好？我们唱了诗歌就说真认罪很好的，我们的诗歌解释很好，真认罪意味着我死了，我在基督的标准下，我不在基督的标准下，那个帕杜克是不认罪的了，他死不认罪的了。人能认罪也是蒙了耶和华的光照，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神的光照。但是我们说也不知道，有我们不知道的原因，神的原因也有，当然我想有他一贯完梗的原因，就像那个法老一样，那个出埃及记的法老一样，他竟然蒙神的光照，他真的愿意在神面前认罪。你知道他有何等的有福，这里说他何等的有福，病得医治，他是得神的祝福，他有欢喜快乐啊。所以呢，常认罪不会让我们良心不安，让我们良心大平安大喜乐，病大得医治。如果我们长期有很多的那些病痛，比如说一些肠胃不好，有方方面面，有的也有些按说有病变遗传，有很多人，但是也有我们方面的一个过于认罪也有一个关系。不是罪了我们就不要认，其实过于认罪也是魔鬼的控告啊，就是不是的，不合圣经的你也不需要认，那是魔鬼一个控告的层面。因为特别我从佛教过来，我就很明显，我有些罪坚决没犯，他说魔鬼不但控告，好像你心里有些很奇怪的想法怎么办呢？但是心里有些奇怪想法，比如说有淫乱，有些奇怪想法怎么办？你有祷告神啊，你赦免我，我事实上没有这么想，我不会这么想，但是为什么莫名其妙就有？那个就是魔鬼在他身上很有势力，很有很多的人拉紧，要求神赦免。哎，这是我没有，我事实上没有，我也不会这么想，但是莫名其妙就想，就说明这个人在魔鬼的控告非常大。还有一个呢，我们真的是有某种罪，就是说我们心里说我就有这种淫乱的想法，我就有这种怨恨父母怪别人的倾向，这就是罪，他需要去认。他真正认了，他就有平安，他的很多慢性疾病就被医治。特别我们在座可能有很多，当然我不敢啊，我们说神知道每个人心里，我们有些慢性疾病莫名其妙会被医治。此时我碰到很多，像我们教会也有开福州餐馆的好多好几个，对他们有些情况信主以后，他们有些慢性病被医治，很难解释，很简单，他真的在神面前认罪调整，他的身心灵被调整以后，他的很多病就被医治了。所以圣经在说最有名的就是在约翰一书的提到，他约翰一书1:8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公义的，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 我们当认罪，我们更当相信神有赦免之恩。这是真正的基督徒，天天认罪，天天领受神的赦免。因为我们每天都活在这个败，我们说这个世界按照圣经说 是一个，因为亚当我们祖宗犯罪，整个世界已经破坏了，是个战场，整个宇宙扭曲，地球败坏，是一个战场中，我们天天有枪林弹雨不小心往我们身上打，我们莫名其妙的被别人，我想背后流言蜚语基督徒也有，莫名其妙被别人骂，中流言蜚语，我们也莫名其妙的骂人说别人，莫名其妙的伤痛，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？所以我们圣经说每天我们要认自己的罪，知道的不知道的都去把它认，神啊，我的罪，我知道的不知道的都求你遮盖，别人攻击的不当的都求你把它抹去，我要把我披戴在基督里面，这样我在你面前就是一个义人，就是一切的控告都被拿去了。这控告为什么这控告是罪呢？这是语言杀人，其实是蛮重大的，是在新约，在现在很多那些那个研究，甚至我们那些比较灵恩方面的教会，他这方面讲的语言咒诅蛮有杀伤力的，蛮有杀伤力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按照神的标准，人没有良善，人当常常审查自己的罪，更要借此更好的信靠基督，这点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非常的重要。最有名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叫奥古斯丁，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知道，他写了最有名的一本书叫《忏悔录》。你知道他早年有一些生活放荡，但是在二三十岁左右他信耶稣以后，他后来做了个修士，他终身未婚，写了一堆很有名的神学专著，到现在你看的都很好的。你说这个人，他按说这个人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有名的基督徒，很有见证，很有生命，但他晚年碰到情况就是他老是重病，而且当时的基督教有点衰亡，就是罗马帝国快灭亡的边缘，他大概是430年左右去世的吧，相当于陶渊明的时候，那时候罗马帝国要灭亡，他那个城市，他临去世前他那个城市要被那个少数民族不信神的少数民族要攻破，他在那时候你说他要认罪啊，他说到底怎么回事，我很好，为什么有这种，我这个老牧师为什么一身重病，我们这个基督教国家为什么这样的被人欺凌呢？那时候呢，他就不在墙上把这首诗挂在墙上没事就看，他在那时候他就我想神特别感动他了，此人在神面前总能说是自己有义，他在常常在思想诗篇32篇，后来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说智慧的开端始于认识自己是个罪人，一个真正智慧的基督徒是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也就是说真正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呢？叫是蒙恩，蒙了神把他的衣服穿在你身上，你是蒙了恩典的义人，同时也是罪人，神看你为义人，看着在基督的份上看你义人，但是呢在你的义袍里面，神说如果按照我的圣经的标准，你身上到处都是，这里流疮，那里有血，而且这里还沾着别人身上的那个别人的手，可能抓在你的手上，我们身上充满了肮脏败坏，所以我们也是了蒙恩的罪人，所以基督徒叫双重身份，在神眼中我们唱那个血，那个血一样，神看为我们义人，洁白无瑕，没有瑕疵。但是同时，神用他的圣经标准看你，在圣灵光照中、实际中呢、真实中呢，神说你没有一点资格在我面前能站立的稳。你能站立，完全是我的，看在我儿子耶稣的份上。这就是基督徒。如果一个基督徒真正的能够按照神的标准，能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，他最终会怎么做呢？一个人真正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他会怎么做呢？我们再读下一段下半段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吧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和歌四面环绕我。我要教导你，只是你当行的路，
我要定睛在人身上劝诫你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罗马，必用脚环配头勒住他，不然就不能顺服。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依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为什么说认罪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如此的重要？因为人真正看到自己是罪人，是鬼身上挂了红叉叉该枪毙的人以后呢，神会给人一个天生就有个感动，人叫什么呢？贪生怕死。自然我们知道我们是该死的，真正知道自己该死的就会怎么样，特别我们是基督徒就会怎么样，我们就得生命了，就得着平安了。我们就知道人不能依靠自己，人依靠自己身上有，我依靠自己我身上有麻，我手上有麻风，我赶紧说到基督的义袍中。就是说他在那里自然说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我的罪你必赦免，我的难处你必帮助我脱离，我的软弱你会担当。罗马书说圣灵有说不出的叹息，为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祷告，是所有的软弱他都过来担当，所以神在保护我们。所以一个人认罪就能看到自己的没有主权，人不能做主，看到自己呢，其实很多事真的是不能做，认识到自己是 有限的人。人认罪就知道自己是 有问题的人，有限制的人，就知道自己当信靠神。当一个人愿意把焦点从我自己聚焦在我自己，我自己的难处，别人的不义，先生的不义，儿子的孩子的不听话，当然了我们说我们太太的问题等等等，怪别人怪社会，他没法得到上帝的怜悯，没法高升。当大卫说，大卫有个很深的体会，当他愿意公开了承认自己的过犯的时候，他很奇怪，32:8，这是就是大卫他这个诗篇八节，我们再来读，你怎么说？我们一起读，我要教导你，只是你当行的道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很奇妙，当他愿意是投靠神，神给他感动，说你愿意靠我，我就一定来帮助你，一定让你有明白你该当行的路，我会铺条路给你走，不但铺条路给你走带你走，而且是我会定睛看着你，是我在带着你走，我拉着你的走。这主耶稣是上帝牵着我们的手，定睛。英文说在八节英文他自己用什么说的啊？ Consider you and watch over you， 我会特别的注意你。有的说我用爱的眼神，用那个叫深情的眼看着你，用一个很细致的眼睛看有没有狼来欺负你，抓住你。所以一个人真的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有限，承认自己是有问题的人，他愿意去投靠神， trust in God。 哎，神此时在那里发现，我们一认为神不跟我说话，神不帮助我，在那里发现神好爱我，神好在乎我，神好乐意帮助我，神很乐意带我走上当的路。他这里还提到说，那个诗人最后忽然从他的神那种感动中出来说，他说我们在座的各位啊，你们诸位父兄，你们不要再像我以前那样的，你们不要像那些无知的罗马，非要受了很多的苦，哎，受了苦还不一定悔改啊。恶人必多受苦，恶人 听到别人的劝诫传福音，他不接受，坚决不同意，坚决不接受，坚决怕杜克，坚决说这是他们的问题，是社会的邪恶，整个社会毁坏堕落了，我就要来审判他们。虽然我一生荣华富贵基本上是吃喝玩乐，但是我仍然觉得社会欠我太多，我一定要审判他们，拆毁他们。他最终都让他害了很多人，他自己也被拆毁了，他在上帝那边被拆毁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人真的是若能看明白神的话，若能承认自己是有过犯，按照神的标准是过犯的，是软弱的，更是愿意去信靠神的时候，神不向他隐藏，神给他指示当行的路，他会少受很多的苦楚，
以致他在这个以后的人生中，他就知道，大卫就说，他说在未来的人生中，唯32:10说，唯独依靠耶和华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哇，在他跟随神的道路上，神 unfailing love 永远的环绕信靠他的人，神爱他到底。哇，神的爱很难想象，在那里他就觉得非常的喜乐，常常赞美感谢神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真的是愿意在神，因着是我们的软弱，因着我们的过犯，因着我们每天在这方面的操练来信靠神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何等的爱我们，知道圣灵常常在教导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在此就不断的成长，因为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谦卑，神就高抬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所以作为一个人基督徒成长的起点在哪里呢？我们信主，承认罪人，信主以后仍然还要经常认自己的过犯，审查自己的过犯，这样我们就更容易靠神，更容易被在基督的帮助下来愿意背负自己的十字架，而且知道自己啊受了好多的苦，好多的疾病呢，此时呢跟神对我们的审判来比算不了什么，当然我们说苦难病痛有神的允许，此时也有神的某种杖在落在我们身上，有些我们不一定像大象那个约伯一样，不一定是我们的过犯，但是呢我们作为人，如果按照神完全的标准，谁没有过犯的话呢，有些病痛就不会怨神啊，常常审查自己的就更容易在神面前谦卑，我这一点难处算不了什么，因为神我这么多的过犯神都不计较，而且神愿意在基督里为我们死，耶稣就是神，他愿意为我们死，那我们就是容易在神里面就容易有信心，容易有成长。此时很多人都，我们知道很多人特别一些姐妹们都蛮难的，像我以前在一些国内教会，我曾经跟一些那些很穷苦的老姐妹们一起祷告分享，有的不生的 好，有的人就是丈夫啊有暴力倾向，有的丈夫讲话外遇离家，有的丈夫早年去世。我记得有一个姐妹我特别印象深，叫美珍姐妹，厦门的，她先生早年去世，留下一个儿子，儿子的特别的淘，她自己呢又是下岗工人，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很多鬼子下岗，家里没有什么条件怎么办，那在这种万般无奈无助情况下信神了，谢神了，大家为他祷告想办法，后来真的政府同意在自己的家门口，他是住在一楼，摆一个花生摊，就是把花生煮了，煮花生汤，然后放点蛋，这是闽南那个很有名的小吃，很好吃，可能你们弟兄们知道，他就靠这个为生，但是他当时条件也很弱，孩子那么闹，他很可怜，没事就找教会，没事就参加祷告，叫大家为他孩子祷告，我们就跟他很熟，我们就每次去看望他，偶尔去吃到花生跟他聊聊天。哎，这个姐妹她很愿意是信靠神，而且她很有爱心，我们其他的碰到比她还难的姐妹呢，我们是关怀你，因为你差别大了我们关怀啊，我们自己一个没有时间，另一个好像我们觉得安慰不太好一样，我们有时带她一起去，哎，她后来她自己愿意跟那个成为好朋友，她去关怀，后来我们关系还没有她跟另一个关系好，后来她成了好多那个更穷困的人的帮助，他的孩子后来呢那么淘气，很不听话，真的是有点乱花钱，后来渐渐也有些改变，甚至在服侍主还能做点主的事工。所以我们想每个人的人生有自己过犯的一面，也有自己软弱无力的一面，我们若常承认自己的过犯，若常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人，愿意投靠神，神一定帮助我们，做孤儿寡母的神，做我们这些软弱的帮助者，我们在此我们的生命就能日渐的成长。我现在特别有感动，我非要看这个，因为 我以前是学历史的，对于中国传统很有兴趣，因为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很难成长，一个家庭，基督徒的家庭常常也是，我讲良心话，很多家庭是乱七八糟的， 也没有按照神的道理理得很顺。他焦点在哪里呢？神的话语不清楚吗？教会教导不好吗？我们当然从信仰的角度了，我们讲讲像中国人，我们都是当代信徒，信主几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我们对信仰，我自己现在人，我们对信仰常常吃不透。如果一个中国传统的话就很简单，就是一个人如果想成为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英雄，他首先至少他要把自己个人做好，就个人是一个有修养的人。个人有修养，中国传统叫什么呢？格物致知，诚心正义，就是说你知道真理，你要把你的心摆正，你要做一个正人君子，你才能把家理好。君子这他必须要干嘛呢？吾日三省吾身，君子求诸己，小人责之人。君子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干嘛呢？反省自己，找自己的过犯。我觉得作为中国传统的新儒家那个这个大学里面的八达道、八条大路，它中间提到，我们其实从这里有个借鉴，我们基督徒生命不能成长，理论上很懂，我们唱了圣诗多好，每次唱圣诗我觉得我们在天堂一般，但在生活中我们好像就活在半个地狱之中。这里有当然有个成长过程，我们承认，还有一个我们信仰确实有一个要能把它领受清楚。领受清楚就说了，神永远不会出问题，是我们出了问题。先说神没有问题，那就是谁有问题？我有问题。我有问题，我们就是说认自己的过犯，承认自己有需要在神面跟神关系建立好。什么叫义人？义人就是神看为义的人，是跟神关系好的人。您跟神关系好了，跟人关系自然就好。您跟神关系好了，你自己叫身心就调和，与神不和，与自己就不和。像那帕杜克一样，他是没有神的人，他与自己，他把所有外界都屏蔽了。你说一个人把外界屏蔽，他自己应该很开心吗？其实最终是毁了自己，杀人之前自杀了，他灵魂至少的灵魂先被杀掉了。是人，神没有问题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那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出问题。我们基督徒最需要首先解决信仰，第一步要解决的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。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弱手点，就是求神让我们多看自己的问题，自有犯罪的一面，也有人的条件的有限。神让我们成为个有限的人，目的让我们互相帮助，更来信靠神。愿主帮助我们，愿主帮助我们，真的是知道自己是一个有双重身份的人。神眼中完全是义人，神眼中也完全是罪人。我们是借助自己罪人的身份来进入了义人的身份，就是我自己，我认罪了才披那个义袍。特别信主以后，信主前有神特别怜悯啊，别人帮着你披了那个白袍。信主以后呢，我们常常要主动投靠到神的避难雪中。愿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